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请翻掌。这个现观庄严论是弥勒菩萨造的这个重要的论点。那么去年呢，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呢，诵了大般若经。今年呢，我们就开始啊讲这个现观庄严论。为什么讲这个论呢？这个现观庄严论呢，是对于大般若相应的这个嘞纲要的一个嘞阐述，非常的这个嘞有系统。那如果是我们仅仅是读这个大般若经呢，不同那么大。600卷很多文具呢是铺陈的，就是内经，就是说重复一样的，它只改几个字啊。当然呢，这个经典当中啊，这个叙述呢是有不同的这个深意在当中，也不等于是重复。那么我们结合这个论点呢，才会更容易了解一点。那么这个论前面呢，还有一个序，是太虚大师的序。如果要懂这个序呢，那就是等到学了一定的这个文艺之后，对于这个现观呢熟悉了一点点，所以你才会看得懂，不然你看不懂。序里面呢就将这个论的一些内容呢加以这个嘞提纲挈领的了信手拈来的说了几句。比如说二十声呢，这个就是到一些相字当中呢说这个实法性的时候，就是这个实法的时候啊会说到的。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下，读不懂呢，有的不了解的呢，你暂时先放置，也不要着急。那我们呢就是开篇呢就先次第性的依现观的文义来学的。像这个现观呢来到汉地啊是近代的一个因缘，就是法尊法师啦，能海上师啊，一批这个汉地的法师，他们去占地求法，学了之后呢再翻译过来。这个论呢在玄奘法师带的这个经呢论的这个目录里面呢那是有的，但是以前呢这个还没有翻译，所以当时候法尊法师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太虚大师就是建议他就是汉地所无藏地有的能够先翻译过来呢是最好。所以由这个因缘呢，法尊法师就先翻译了这个嘞现观论，现观庄严论。那么在藏地当中来讲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论。他们从小入门开始在这个寺院里面呢学法受教育，学15年之久，就是从小孩子开始啊，最开始比如说学2年这个色类啊， 就是基本的法相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因明，就是逻辑道理的这样的一个入门。然后就学中观呢，学现观，学记舍。这个现观呢要学五年左右的时间。像这个能海上师他在讲这个论的时候啊，也讲到他当时候去藏地跟他的老师学，他也学了五年的时间。他说一般呢都要学五六年以上呢，才能够把这个论呢学好学通。我们现代的人呢一般都是很着急啊，什么内容希望就是说一学就会啊，也不用花多少时间呢就学好了，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根据相应的这个时间呢因缘来讲呢，那需要一定的沉淀，一定的这个积累。所以这个15年的教学当中呢，现观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可见的藏地了对于这个论的重视性。汉地当中呢，玄奘法师翻译了，他是这个像辩中辩论呐、大乘庄严经论呐有翻译，瑜伽师地论有翻译啊。那么藏地里面说的这个现观没有翻，还有这个变法法性论没有翻。所以变法法性论呢，这个法尊法师也翻译过来了，就是那个是比较精要啊，很短呢、现在要打印出来这个字的话呢，就两页纸 A4 纸啊，两页纸就打印了，就我这个论的文具啊就具足了，具备了。但是呢，像变法法性论呢，也是比较蕴含的内容多。所以讲起来的话，那个时候也讲过变法法性论，就讲了三个月吧，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讲了一个月月讲一两次啊，这样呢，一个星期啊讲一次了，那么也花了三个月多的时间呢才讲完。那么像这个现观呢，我们要准备更多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学了。慢慢的来，那么这个弥勒菩萨的五论呢，藏地有藏地的说，汉地有汉地的说法。汉地的话呢，就是这个分别功德论，瑜伽分别功德论，就类近于这个变法法性论吧，这个没有方。然后能但金刚般若论呢有方。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有方，大乘庄严经论有方，这个辩中辩论有方，所以这个是汉地说的这个五论。那么藏地说的这个弥勒菩萨五论呢，它是现观庄严论呢，辩法法性论呢，辩中辩论呢，这个大乘庄严经论，还有一个呢，那就是宝性论，有的地方又翻译为这个无上相续论呢、那么是如来藏系，就是讲法性呢、讲觉性呢这一系的这个论点，那么是藏地说的五论。那么这个弥勒菩萨的论点当中呢，变法法性论，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辩论，就是主要是以唯识为主，就是主要讲唯识的。那么现观呢，是训瑜伽行的中观，这以中观为主。那么这个宝性论呢，就是以这个呢如来藏相应的这个体系呢为主。那么这个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唯识。所以在印度佛法的这个流传当中呢，瑜伽系唯识系是这个 弥勒菩萨、无著菩萨了、世亲菩萨，这个开创弘扬。那么这个中观系呢，就是龙树菩萨、提婆菩萨了，这样开创弘扬。那么这个是佛法当中在印度这个全称呢，两个主要的一个两个主要的这个大的系统。那么在这个唯识系呢，又以这个无着啦、世亲啦、两个论师啊为主要。那么最开始呢是无着菩萨，那么在这个无着菩萨传里面呢也讲到，他初开始呢出家在萨婆多部，在有部。有部里面呢，他这个观修啊，无我意啊，还不得了，机遇自杀。然后呢，这个东提毗诃兜啊，这个宾陀卢啊，尊者呢来看到他的因缘，来教化他了，然后他才得入正观。那么后来他就进入这个大乘的学习，但是对于般若啦，对于大乘的教法啦，他不太容易懂，有很多呢不解之处，所以他就入三昧啊，这个到兜率天呐、请教弥勒菩萨，然后弥勒菩萨就为他说了，那么说了以后呢，他就在人间讲，后来又这个嘞，请弥勒菩萨了。这个到中阿瑜伽国嘛，所以晚上的时候呢，这弥勒菩萨为说，白天呢他就给大众呢复讲呢这个讲说，那么最初开始主要节呢就是这个十七地论，也就是瑜伽十地论，那么后来陆续就其他的唯识的论呐、以及这个现观论呐。就是在世间呢、流传呢、弘扬这个下来。那么这个是相应的发起因缘。那么到了近代呢，这个汉译呢就是翻译了这个现观啊、本身这个论呢也不是很长，就是四卷。这个要是文字上来讲呢不是很长，就四卷，但是里面蕴含的内容呢是非常的这个丰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法相，非常的这个细腻。现观论呢是弥勒菩萨造，就是法正法师译，起首大雄师持尊无着等全此教授者，加持力有情，就是在翻译之前呢，先呢这个归敬，起首大雄师呢就是顶礼佛的意思，就是佛又称为大雄嘛，号大雄嘛。佛呢能够降四魔，能够这个断除了烦恼，获得究竟，能够与法自在啦，这个与法无碍呀、称为大雄。持尊无夺等呢，持尊呢就是指弥勒菩萨，就是持世嘛，弥勒菩萨又称为持世，修持心观呢。这个呢观为实，这个无性，所以称这个呢持世持尊。无着等呢就是指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还有后面呢承诺啦、法称啦、护法啦，这些呢论师们，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弘扬大乘教法，让这个呢 佛法呢相续，住于世间，传此教授者，加持力有情，就是正要翻译啊解说这个论的时候呢，先归敬这个诸佛菩萨，归敬这些论师善知识，这个来加持友情，加持众生呢能够得开慧解，得正知见。经依宗喀巴大师父子及五等恩师扎迦大师之著述，列入少分传世正义，就是翻译这个现观呢，是依这个宗喀巴大师啊，以及他的这个大弟子，就是贾朝杰啦、克竹杰啦，这是宗喀巴大师两个大的弟子，这父子呢，他是法父子的意思啦，就是这个另外的这些弟子们呢，随他学法啦，然后亲的他的这个传承呢，就像世间犹如父子一样的，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现观论呢，在藏地翻译之后就有弘扬，但是呢，真正比较起到这个推动的作用，就比较重视呢，是从宗喀巴大师弘扬呢开始。那么宗喀巴大师呢，他当时候及其他的经论之一啊，对这个现观呢做了广泛的一个解释，又称为广解，叫做金曼论。就是金曼论呢，就是专门呢依现观庄严论来这个诠释，来这个呢解释的。那么后面呢，他又有做了一些这个摄要的一些这个讲解，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呢，藏西啊，这个基本的这个十多年的教育当中呢，现观论呢成了重要的一部论点，另外一部论点呢就是这个俱舍论呢，那么这个五等恩师扎迦大师呢，这个是当时候啊法尊法师啊，他去藏地的时候，随这个扎迦大师，就随这个上师啦，这个学法啦，还有他们相关的这个著述，列入少分传世正义，就是从这个当中呢，列入一部分，就是文艺太广了，那么如果全部翻译呢，要花更多的时间，这里也是就是说了，急于啊，把这个论呢移过来，翻译过来，利益大家，那么。基本的诵这个文句翻译如果没有解释呢，我们一般的人呢是很难懂的，所以又把一些这个解释了翻译，那么而且的话呢，就是及相应的这个解释了精要的部分，对应来这个诠释这个义理，四次分三，就是说这个论呢，分三个部分，就是第一呢是论前义，那么这个是假一，后面呢就是开始呢这个正义啦，然后呢后面节后抉择啦，论后义啊，这一共有这个三部分。论前义呢，先第一个解释论题，就是论题呢就是这个论的名字，现观庄严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现观论呢是简称呢，简说啦，那如果是完整的说这个现观庄严论呢，就是现观庄严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 那像能海三世翻译呢，他翻译是宪政庄严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他就是翻译成宪政，那么这里呢是翻译这个成为宪观。那么宪观的话呢，本来它也是像瑜伽师地论呐、显愿三教论呐、里面呢出现过的这个专门词语，就是宪观，比如说讲的六宪观，这个思宪观呐、性宪观呐、戒宪观呐这些啊、那么这个是翻译当中呢已经有的。下面的这个解说呢，此论题在梵语为阿毗三昧耶、阿兰迦罗罗摩、般若波罗蜜多、乌婆提沙、舍萨多罗，法语译阿毗三昧耶为宪观，阿兰迦罗为庄严，罗摩名曰般若波罗蜜多，名为会到彼岸，乌婆提沙名为教授，舍萨多罗为论。这个先呢解释论题的基本意思，说这个论呢在梵语呢是阿毗三昧耶啦、阿兰迦罗罗摩、波罗蜜多、乌婆提沙、舍萨多罗，就是他先啊以这个梵文为例，译音对应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分别是这个宪观庄严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会到彼岸呢、这个乌婆提沙呢成为教授了，舍萨多罗呢成为论。那么这个宪观的意思呢，就是依这个限量，就像这个性宪观、戒宪观、这个思宪观一样的，就是以会这个呢如理的对应的思维，这个就是宪观的意思。这个宪观的意思，就是与这个法呢那个相应如理的思维观察，简要的讲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庄严呢，庄严的是比方性的，就是我们世间呢比如说要布置一个场地一样的，摆上东西啦，放好花啦，看起来呢就这个场地啦比较呢美好，比较呢这个呢有这个秩序，那么这个就是庄严之相呢，那么这里呢就是依相应的这个文具来调理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内涵，进行了这个阐述啦、解释啦，我们依这个文具啦，相应的这个道理来思维观察，能够更好的认识般若波罗蜜，认识般若波罗蜜，那么般若波罗蜜呢，就是会到彼岸的意思，般若波罗蜜呢，本来呢，它就是六度当中呢，最后的这一度嘛。般若呢是智慧的意思，但是呢翻音不翻这个意，虽然都叫智慧，但是呢它是不共于世间的智慧，是佛法里面呢皆是究竟的真理，究竟真实的部分，那么依此道理啊，我们能够明了生命的真实，能够明了宇宙的真实，能够断除烦恼戏论，超越生死了，得到这个究竟 得到究竟，通达自在。所以这个呢，慧呀、啊，它就翻音不翻这个呢，意思那显示的这个智慧呢，是不共的，是这个殊胜的。慧到彼岸，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就是依智慧，如理观察了，能够断除烦恼啊，从这个生死流轮回的此岸，去向涅槃的彼岸，去向清净的彼岸。那么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意思。那么这个乌婆提沙呢，像有些早期翻译的论呢，它就叫做优婆提沙，或者叫优婆提舍，这个就是教授的意思。教授的意思就是相应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有所这个嘞揭示抉择，那么这个就是教授就像我们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他给你一种指引，告诉你怎么样去辨别明了然后如何呢实现完成，那这个就是教授的基本意思优婆提舍呢就是教授的意思那么后面呢具体在讲到这个现观论的内容的时候，就我们会进一步知道，就说这个论呢，对于般若的内涵呢，既有理的这个阐述揭示，也有行的这个呢叙述就是怎么样行呢以及行了之后会引发的结果效果所以优婆提舍呢就是教授的意思。那么这个论呢，论的话有的地方就叫是抉择性相呢教界学徒的意思那么后面这里讲呢就是有这个诊治拔济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事啊理啊能够予以这个嘞抉择将其显示引导这个嘞了解的人呐、得到认识能够嘞明了相应的这个嘞事情道理那么这个是论。为般若波罗蜜多经广中略三部中难通达意，此论能令容易了解，故名教授那么这个里就说了一个嘞基本的意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在藏地里面来讲呢，它是分三种的广中略那么有做过这个文句相应的比对呢，就是说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六百卷般若啦广呢它是这个中部的这个内容的广，所以前面初步就是第一分般若初分它有16分嘛，初分的话就400多卷然后是30几卷啊80几卷啊10卷啊1卷啊后面200多卷那属于这个中部和这个嘞略部，总集的般若的经典文句是非常的浩瀚，所以我们不容易通达这个般若经的意思这个其中的理啊意啊难以通达，此论能令容易了解，故名教授。那么这个现观专言论呢将广中略当中所说的内容予以这个条理，采撷其纲要脉络 这个呈现呢出来，那么经过这样的学习呢，对于般若呢，你就会容易显了，能够很好的把握，那么不会说入到这么广的文艺当中呢，就好像入到大海一样的，茫茫然呢，没有边际，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么在这个纲要啊、条例啊、这个主次分明呢之下呢，你能够很好的把握般若的意思，所以顾明教授，此句整字就把二种功德顾名为论，依四千四正理论义，就是这个句足啊，整字就把二种功德，整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啊引导众生明了这个道理啊，断除烦恼，这个就是整字之意，就是有对治烦恼的作用，我们如是的这个思维观察呢，对于这个事项的迷惑呢，经过观修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显了，那么就过清了这个迷惑了，不在于幻象上、戏论上呢缠绕，引发烦恼，所以心呢烦恼消除了，得到自在了，所以有整治的意思。那么这个救拔呢，就是出生死淤泥，这个是救拔。那我们没有明了道理啊，随着这个烦恼走啊，贪嗔痴啊现起来，所以对于种种境呢有执着心，起烦恼想，随祸造作种种恶业，那么这个烦恼心呢，善法现起呢要造一些善业啦，但是对于生死的这个边际啊不通达，没有办法能够从苦当中呢、过患当中呢也出离出来，那么由这个般若的通达呢能够出离，故名为论。此复现前清正，故名现光，就是这个道理啊通达了，它有这样的一个呢作用。那么我们学了之后，不仅仅是思维到了，认识到了，能够用这个所得到的道理呢去观修，与相应的理呢这个契合，所以你的这个呢认识了，在当中呢直接显示，那不是说一个理的问题了。那么我们世间一般学了学东西了，多数就是学很多的道理啊，脑袋里面呢形成了新的认识了，有一些思想呢，有一些看法了。那么这些思想这些看法呢，它只是你心里面的一种思想，而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说你不仅仅是把这个道理要想清楚了，认识到了，而且你要以这个所学了来奉行，信受奉行，来实践，来观修，观修到成熟了，与这个理呢相契合，这个时候才转化为啊你本身的东西，才是真正说你接纳了，完完全全的改变了，不然的话呢还不是。还是一个理性的东西，还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呢接纳，符号在你这个脑当中呢有一个呢形成。所以入现观呢就是有这个呢闻思以后， 再去观修啊，对应实践，能够啊记录真实，现前呢清正，所以称为现观。欲如世人容易端严，附着众多妙庄严具，用尽照显，倍生欢喜。如是般若自体甚深微妙，即自体庄严，复以七十亿装饰显现于此论之中，能令智者倍生欢喜，故此论名曰庄严。那么这就是显示这个庄严的意思啊，就是比方这个世间的人呢，他的这个五官端正呢，这个容易啊，本来就是这个美好的，那么同时呢，他还这个带种种那个庄严之具啊，比如说带着这个花啦，带着这个环呐、等等呐、这些庄严之具，所以就令他的这个容貌呢，更加呢庄严了，于镜当中来这个照料的时候啊，这个一一的显现出来，所以自己心里面呢看了以后啊，倍生欢喜啊，非常的这个欢喜，这个就是与世间的容貌啊庄严呐、来比方。比方这里这个现观庄严论呢，它就像这个类似的一个情形一样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呢，从般若本身来讲，它是佛啦，为众生揭示的不共的智慧，殊胜微妙，微妙即微妙，所以我们真正初开始闻般若啦，学般若啦，不是容易了解得到，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啊，才越来越发现般若的殊胜，般若的美妙，就像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啦，空即是色啦，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啦，那么这个皆是空的道理，就是显示般若妙慧对于色啦，对于物质啊，这个呢深度的这个洞察。那我们没有学习之前呢，就是这个不了解了，这个不知道其中的这个意趣啊，那么经过这个文具呢相应的这个诠释之后，那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到般若的这个微妙。那么这个是自体的庄严，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本身的庄严，那么这里呢，除了这个般若的本身呢，它具足庄严呢，具足美妙了，还有呢就是弥勒菩萨呢，为我们呢依相应的文具予以阐述，那就是以七十亿为这个呢庄严。七十亿庄严呢，后面会具体来讲，这里呢不细节讲，那就是对于这个般若啦，于这个智慧境界啦，于这个般若观修的妙行呢，以及这个般若这个究竟通达啦，证到无上菩提啊，那么以七十法来这个阐述来叙述。那么我们这样学了之后，了解之后呢，那么就是对于般若呢有一个细的完整的认识，那么对于这个法理啊就有更深一个来认识了，心里面呢就会倍生欢喜啊，照显于此论之中，能令智者呢倍生欢喜，故曰庄严啊。所以怎么庄严呢？我们世间呢是这个穿金戴银呐、 这个戴上花了等等哦，为庄严的。那么这个般若呢，这里是弥勒菩萨呢为我们呢抉择调理，让我们呢有更好的一个认识，这样来庄严。所以有追求佛法真理啦，追求智慧的人呢，他来学的时候，来了解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就升起了那个大欢喜心，所以这个意思呢称为庄严。下面呢就是解了题之后呢，就解这个敬礼，就是这个呢礼敬佛菩萨啦。那么敬礼一切诸佛菩萨，方义为赞诸义师等，为令熄灭一切流难，为令方义事业圆满，令知此论属经藏色，即为正的无上菩提，故于方义前敬礼一切诸佛菩萨也。那么这个解敬礼呢，就是敬礼一切诸佛菩萨，了解这个藏地的这个翻译了，就知道这个地方呢它有一点特别。为什么呢？因为藏地的习惯呢，如果是翻译戒律的部分呢，它是敬礼一切智；如果翻译论点呢，就是敬礼文殊师利菩萨。那如果翻译佛说的法，翻译这个经典呢，那就是敬礼一切诸佛菩萨。所以在西藏呢，对弥勒菩萨这个现观庄严论的重视程度了，把它等同于经了，就像看到经典那么重视。所以这里敬礼的时候呢，就是敬礼一切诸佛菩萨，就相当于是佛说的这个嘞经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要发起敬礼呢？这里又说了一个共通之意，就是这个翻译经典的意思心生呢恭敬，希望这个正法呢久住啦，希望这个翻译传承呢能够没有障碍。所以就礼敬文殊菩萨，礼敬一切智，礼切一切礼敬一切诸佛菩萨。就是翻译之前，就像我们这个正讲之前呢，我们先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呢表示了尊崇法的源流呢是来自于佛菩萨，然后呢也恳请呢圣者呢予以加持啊，这个障碍因缘的消除，得以顺利的这个翻译，使令这个翻译呢能够这个呢对应到佛说的真实之意，不产生呢误解啦，不产生偏解啦，翻译得以圆满，所以就是这个呢礼敬，而且的话呢就是这个论呢今之令之此论属经藏色，就是可以说呢跟呢经呢是一样的，属于经藏。这里当然还有两义呢，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般若呢在佛法里面呢是殊胜及殊胜的，佛说法40余年呢，说般若呢说了22年，所以从内容上来讲呢，般若的体系啊这个经典呢是最多最多的，那像我们读金刚经呢，很多人就是这样读了很多遍，但是这个金刚经呢意思啊它不甚明了，不太容易理解的到位，不是太容易意会到，确实非常的深奥。你要看文句呢没有多难啊，基本上的这些字啊都认识，但是这个经典综合起来，从前到后依次的这个须菩提问呐、佛又答了，然后佛又问呐、须菩提又回答了，这个经过多番的这个往返，那我们从意识上来讲呢，就 不甚明了，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个般若的殊胜，那么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补处菩萨，补处菩萨就是指啊，将来释迦牟尼佛之后，就是法灭尽以后啊，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下一个佛就是弥勒佛，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啊，弥勒菩萨出现到这个娑婆世界，龙华上会啊，为众生说法啦，度化很多众生呢、啊，所以这个呢，补处菩萨啦，少即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智慧呢是等佛，十地菩萨那么法云地嘛，就是说智慧呢跟佛呢是相等的，那么要成佛呢，他还有百劫修相好啊，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然后众生因缘成熟啊，那么四心成佛。那如果从这个菩萨发心，这个智慧圆满的程度来讲呢，十地法云地啊，跟佛呢是相等的了。那么正是这样的补处菩萨甚深智慧，所以他才有力有能呢、啊，上巧的觉得殊胜般若妙慧，这个其干其顶呢，为我们这个解说大般若，阐述大般若的脉络，大般若的妙义，那么我们承此这个殊胜的教授，这样好的一个指导啊启发了，能够为渐渐的成熟福慧资量，乃至于呢证得无上菩提，所以这个翻译之前呢，敬礼一切诸佛菩萨。那下面呢是这个第二部分，就是四正论。前面第一部分呢是论前义嘛，论前义呢就两个部分呢，一个是呢这个解释论体，然后呢解释归境，解释归境之后进入这个论的本身，那就是四正论。那么这个正论当中呢又分两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是正身敬礼兼明造论者之自愿，所以这个法尊法师啦翻译啦现观论，然后呢摘录列录文义，让我们呢了解弥勒菩萨这个这个论点所说，那么先说了第一个颂，就是说这个礼敬颂，前面敬礼一些诸佛菩萨呢，那这个是论当中呢一般翻译的时候翻译师开篇的一个归敬，那么论当中的这个敬礼归敬呢，那是别归敬，就是具体的意思，具体的这个呢所归敬，求记声闻犹辨智，引道令去最寂灭，诸乐饶益众生者，道智令成世间利，诸佛犹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即为声闻菩萨佛，四圣众母我敬礼。那么这个后面文句啊，会有这个嘞，具体个别的讲说。那么我们先呢，依这个颂本身来这个揭示，来这个讲述一下，就说求记声闻犹辨智呢，这个辨智呢，就是一切智的意思，那么一切之后面会讲呢，这个 敬当中呢，就是有三字，就是一切字、道相字、一切相字。那一切字呢，就是声闻缘觉的字。所以求记声闻游遍字，求什么记呢？就是寂灭这个生死的意思，寂灭烦恼的意思，那么求能够止息轮回呀，不在这个生死相续了嘛，所以求寂嘛，那么我们要是没有认识的世间人呢，他这个颠倒戏论呢、啊，这个生生死死了，轮回不已啊，哪里要想到求寂呢？那么声闻也是。有智慧聚善根，所以能够洞察了这个生命是生灭生灭的一个变化的事实。无有这个呢安定，无可安乐，所以他就求要能够止息这个生死轮回，能够得超越，所以求寂声闻。这就是声闻了、啊、其实这个声闻的话就含有了什么，含有了独觉，独觉的根性呢比声闻要利一点。声闻的话呢，它是闻佛身教，发起出离啊，修行正果了得解脱。独觉呢，它虽然是闻法发心发起的时候啊，也是闻佛身教，但是它的成熟的时候呢是初无佛法时，就是没有佛法的时候，因为他有这个资粮呢，那肯定他要先闻教法，如果没有闻教法，这个集资粮呢，他不可能是说无佛法时啊而得成熟，所以他肯定是要有的，那么他就是跟这个声闻呢归一类。游遍字呢，就是由于的意思，由于一切字，依于一切字，不依一切字呢不得解脱嘛，依一切字呢得解脱。一切字的话呢，就是指无我我所啦，空智啊，空的智慧啊，引导令去最寂灭，就是由此啊引导去向呢真实寂灭。你看世间呢外道他也修啊，就像修无显定的外道，他认为不起想呢就已经得涅槃了，得解脱了，这是一个相似，不是真实的，所以他不是真实的最近不是真实的寂灭了，是假象的了。这个无显天的天寿啊，五百大劫一过了，他又还到欲界了，因为他不修了嘛，住在这个定的天人的状态里面嘛，福德力退了，它是不动业的福德力，禅定的福德力，退了之后呢，再落到这个欲界当中，生死流转，就像我们世间看这个边际一样的，他觉得个很大了，这个没有边际啊，实际上有边际，只是他没有看到边际，那么诸乐饶益众生者，道之令成世间力。诸乐饶益世界众生者的是什么呢？这是大乘发心，跟前面的求寂声闻呢不一样，这个是有利他心的菩萨，菩萨就是关键，如生死大海的生命啊，友情息息相关，所以呢一切众生之苦啊就如自己父母之苦，所以要帮助任何一个众生，任何一个友情，让一切的生命呢都得到超越生死轮回，痛苦止息。所以菩萨的心啊愿呢才会停下来，这个读了华严经里面普贤菩萨心愿品就知道，就是要圆一切众生，众生皆尽呢我愿乃尽，众生这个戒不尽呢我愿不尽，所以这个是指第二重道字令成世间力， 就我们讲说出世的精神呐、啊，这个什么帮入世的事业啦，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一个说法。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什么叫入世啊？利益世间呐、啊，他不是说积极的来做社会事业啦，做社会的好事啦，不止于此，这个是一般社会里面做善心的。慈善的这些事情啊、认为是这个利益世间。而这里菩萨发心呢，发广大心呢，让法界性的一切生命来做帮助，做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呢，是以这个道智为利益，就是菩萨的这个智慧啊，无所得为方便啦，生入生死啦，度化众生啦，让我们生死这个轮回的众生呢，得饶益，得出离，得究竟，是这样的一个成世间利。诸佛犹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这个诸佛的话呢，就是指三世诸佛了，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了。那么佛的话呢？究竟圆满，佛所行的智慧呢，是一切相智，或者又称为一切种智，所以这里讲呢，种相智，种相智，种相智呢，就是指佛智嘛，佛有呢无上菩提证入这样的这个圆满智慧，宣此种种众相法。就是佛呢成就觉悟，这个依众生的心啊，依众生的这个根性啊，种种饶益啊，种种说法啦，八万四千法门嘛，这个若显若身呐、啊，若显若密啊，若证若净呐、啊，种种不一啊，予以教化，建立这个言教。皆是呢这个真理，所以宣此种种众相法，这个是佛。具为声闻菩萨佛四圣众母我经理呢，具为声闻菩萨佛就是声闻就是包含缘觉在里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这个是四种圣者。四种圣者，那么这个经理是圣这个众母呢，是指般若波罗蜜，读般若经当中啊就知道了，它里面佛开示我们了，这个经典当中所说了，欲得什么啦，声闻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缘觉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菩萨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无上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要成就呢，都不离般若，依般若慧如实洞察，灭除戏论，显见真实，才得入这个嘞圣者之位，才能够转翻成圣。那没有真实观呐，没有般若妙慧啊，你是成就不了的。所以是四圣之母，就是四圣之母我经理。所以这里经理是什么呢？别经理所讲呢，那就是经理般若波罗蜜的意思，也就是经理般若妙慧。般若妙慧是出生一切圣功德这个所在，持真于造论之先，这个造论之前，先礼赞三智者，为令所化于此般若佛母发生尽性，由此因缘当得解脱及一切种子， 那么就是说弥勒菩萨呢，他在造论之前呢，这个因为这个颂呢是现观论的本颂嘛，这不是前面这个经理啊，那是翻译师的时候这个说的，这里呢是论本身，这个第一颂，弥勒菩萨呢先赞礼三智，也就是赞礼这个一切智，赞礼这个道相智，赞礼这个一切种智，那么就是令这个听闻的人所化的对象于般若母发生尽性，就是能够升起信心，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说般若啦，般若为什么重要呢，要知道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相智，对应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的这个所成就都由于般若智慧，都不离于般若智慧，所以我们想要成就圣果呢，我们要想活得清净呢，乃至于你正生闻阿罗汉果，你都要通达般若，般若庙会呢能够决定让我们脱离生死，超越轮回得到安乐，那么这个就是与般若生净心呢，升起信心呢，那么由此因然呢，当得解脱及一切种子，其实这个及一切种子就含有了道种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由此而了解呢般若殊胜，能够令众生转凡，这个呢成圣，那么依般若呢可以得解脱啦，得无上菩提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一开篇的时候啊，弥勒菩萨造这个颂啊，就是强调，就是显示般若殊胜，